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来自亚洲网球最强两次大满贯得主李娜的这本《独自上场》。根据这本书拍的这个同名电影也会在2024年就是今年上映，它是陈可辛执导，然后李娜也参与了角色的挑选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喜欢网球和追过李娜比赛的人应该会感受会更深刻一些，就会对这两个作品更有共鸣一些。其实相对我来说的话，我的感受就是完全是一个外行人看这本书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是在蹭这个今年这个电影的热点，我有点不太知道该去怎么样分享，然后我就尽量讲吧。首先这本书是它为什么叫独自上场呢？就是因为在很多其实比赛各个类型的比赛里面其实都是可以有教练做场外指导的，但是在四大公开赛的时候，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是不可以有场外指导的。就是你整个运动员在赛场上你的战术发挥，然后你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你的随机应变都是要靠你自己来完成的，然后你所有的技战术的输出，你平时的训练你能发挥来出来多少，这些全都要靠你自己。团队，他的家人，他的教练，他的什么康复师，他们的医疗师什么的，就全都在包厢里。所以他就觉得站在赛场的那一刻之前是所有的这个团队共同努力让他站在了这里，但是再往下所有的这些表现都是要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去有这种亲身的体验，去打过网球，打过一些这种比赛，我觉得会可能感受会一定会更深刻。之前我们这个确实这种活动参加比较少，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多参加这种体育活动，就是自己的感受一定要比读书来的更有趣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这本书这个名字的由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很多人的人生也是这样，就是你很多时候是靠你的一路走来，靠你的家人、老师、朋友，大家帮助你，然后你才成为了今天的你。但是在一些需要你一些事情面对的时刻，你可能就是独自一个人。就是这件事情听起来有一点点孤零零，但其实又是相对公平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大家相对而言你在这个最后的那一刻，有的人可能更孤单一点，然后有的人可能身边的朋友更多一些，亲人朋友更多一些，但是到了最关键的那一刻，可能真的是只是一个人去独自上场，但是可能是你也一定是背着你所有之前的这些亲朋挚友带给你的能量去独自上场。然后这本书呢，它其实真的是更像自传，是讲了他从小到大一路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和之前分享的那些体育类的像给大家上一堂课，给大家讲一些道理不同，它就是纯赤裸裸的分享，所以我有点不太知道该如何去讲。实在是因为没打过网球，从外行人来看，我觉得看这本书给我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对之前的这些顶尖选手，或对某一个行业里面顶尖的人，你一定是对着他对他是带有滤镜的，你是觉得他是极其完美，方方面面都很强的。但是李娜就是给大家揭示了一个这样，他从头到尾 N 多次提到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除了在网球上有一些天赋，否则的话他会觉得把他自己丢到人群里没有人会发现他，普通的名字，普通的长相，然后性格也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圆滑讨人喜欢，还是一个很耿直的人，所以可能有些事情看不惯他就直接发言了，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特别的普通。然后他会讲，比如说他会讲他是这种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朋友，然后他会对自己比较严苛，经常会自我批评，比较对自己比较苛刻，比如说你这一场比赛输了，他先会首先对自己进行一番抨击。 是吧？这个好真实哦。然后他会讲到，他在他的这个状态的起伏会影响他的这个心态。比如说他输了比赛的时候，连续输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太糟糕了，他根本就不适合打网球，他打不出来了，他就想退役了。然后当他的成绩很好的时候，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我可以啊，我感觉我这个世界前十、前三，我有戏呀、啊。就这个也很真实，对吧，朋友们？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反复提到过，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搞笑，又来，又想退役，怎么的，又开始自我否定，因为我已经知道他的结果是好的嘛，他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所以说再看他前面的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可以当做笑谈了。然后还有什么，他会讲到他觉得胜利的这个喜悦都是一瞬间的，失败啊，这种长期的低迷啊，却是漫长的。我觉得这个好像，虽然我们没有做体育，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你非常想渴望追求的东西的时候，一个事业啊等等，好像确实是会这样。我们之前我们三个聊天的时候 Freda， 然后我们我觉得我也有这样方面的倾向，就会觉得比如说你可能最开始发一篇论文你会觉得很开心，慢慢的话你会追求是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果，但是你为了这个之前你漫长的这种付出，然后你日夜的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你不断的被推翻，然后你做的实验不断的失败，然后你再重新开始，重新探索很多你未知的东西，就是前面还是挺痛苦的，还是挺累的，这个过程是很繁琐的，复杂枯燥的，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我们喜欢的。西索给到一个比较好的，我觉得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一个答案，就是当你极度渴望追求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会变成这样。你只有把它当做，就是你不要把它看得太过神圣、太过伟大，你就把它看作一个工作，你的一个糊口的事儿。这样的话，你好像你也不会太躺啊，就是你还会就是正常的去工作、去努力啊，去养活自己嘛，抱着这样的心态。也许你可能没有那么把它抬到那么高，哎，你就觉得我今天就是上一天班，失败就失败，反正我也就一天就干这些事儿，我认真的把它做好就 OK。 也许有的时候是会这一天一事无成，或者是把前面几天做的工作全部推翻掉，但也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必经之路，你就日复一日的去做就好了。就是这个心态之间的这种差异，确实会导致你这种巨大的这个心理的落差的不同。你极度渴望它的时候，你就是会就是你会放大这种快乐和放大这种痛苦，很真的非常的普通，是吧？双引号的普通和我们的普通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他也是这种观点。然后他还会讲到，他也会经常会比赛连续失利的时候，他也会质疑自己，说我为什么这么刻苦努力还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挺痛苦的，人经常会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他的一个教练给到他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就是你痛苦的话，就是你在这个比赛输了之后你特别难受的情况下，一个是说你没有尽到全力，你尽到全力的输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么难过，你没有尽到全力，你的这个输之后的这个难过是掺杂了你对自己的这种懊恼。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尽了全力你输了的话，那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网球这一项运动的它的特殊之处，做到了你的最好不代表你就一定能获胜，因为你的对手可能做到了更好，今天发挥的更好，你能做的就是走下赛场来继续专注到你的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不断的调整，然后去修正，争取在下一次迎来属于你的发挥的更好的那一场比赛，去赢得胜利。这个真的是还挺有哲理的，就是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没有竞技体育这么样的激烈，经常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它不是只给一个人的。无论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奖项啊，还是什么，就是相对来说，哪怕是一等奖，可能也都不是给到一个人的。而且这个人群也有限， 参与的人群，不像说是全世界练习这一个项目的选手都来参加，然后只有一个第一名，只有一个冠军，那这个真的是，对吧？他这样的话一定是很难的，就是真的是更激烈。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全力以赴，你全力以赴之后，你就会坦然接受这个成果结果。我是非常非常认可这个观点。不光是输了，其实你是赢了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否则的话，你没有全力以赴的话，你会觉得啊无所谓，这个随便搞一搞就能赢，我能赢别人也能赢，我还是不怎么样，我还是就是只是走运而已。就是你这样快乐其实也没有多快乐。所以我觉得全力以赴就是不是过分的卷啊，就是你尽到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还是一件能够给自己创造一些快乐的一些事情。除非你是极度的那种心态啊 peace and love 的那种，对吧？就是那种极度的把握到比较中间态的那种，那其实也是高手，那没啥可说的。还有一个的话，他会讲到是说他在比赛当中，就是他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某一局比赛他也会飘，他也会在想啊，我取得胜利之后要怎么庆祝等等，然后这个就导致他分神，他就会丢球。但是就是这个冠军的厉害之处，他就能把他的这个思绪再摁回来，然后专注到下一个球当中。这个差不多就是他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他觉得他自己很普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反而，我觉得所有的这些说下来，然后他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我觉得反而说明他也不普，他非常的不普。因为其实普的人是很难把这些都摊开来向大家看的。也不能说一个人就是整体都普啊，我觉得这样太 PUA 了。我觉得至少是很多大家人在很多时候就是某一些方面你是很普的，你是很弱的，你是不敢把这一个方面摊开来给大家看的，因为你还没有敢于去面对它。你自己还战战兢兢，非常恐惧。当你把它摊开来给别人看的时候，首先你会质疑自己，然后同时你会犹豫质疑自己，你还会质疑你的朋友亲人。你觉得你把它摊开来给大家看，大家能否给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反馈？因为你这个时候太脆弱太敏感了，你没有强大到你能面对到这件事情，那别人给你的反馈也会轻易的击垮你。所以我觉得强者就是像李娜这样，其实他已经是完全可以面对他之前的这些很普的这些特点，他有一些可能能调整，他有一些可能也没有办法调整，但是他就是可以和他们继续相处下去，然后不影响他自己，不完全影响，至少是不会击垮他，然后可以让他继续向前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人，一个强者，他的强者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并不是一个铜墙铁壁刀枪不入的一个人，而是说当他也和普通人一样，他也会中弹，然后他会看到这个中的这个蛋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去好疼，他会崩溃一下，然后他会去感受一下，哦我刚才中蛋了很疼，然后我好像又崩溃了一下啊，那好，那我接下来我好像该继续向前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强者的思维。还有什么呢？还有其实他会讲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心态上的东西吧，就是比如就是他由于经常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真的是太直了，就是不会绕弯，他的这个情绪会直接的给到，他会掉进一些坑里。就比如说他比赛失误的时候，就是输球的时候，那人一定是暴躁痛苦的嘛。他首先他肯定也不希望在球迷面前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失败的，这样一个状态不佳的情况。那同时最痛苦的肯定是他，因为最想取得胜利的人一定是他自己。这个时候就会有记者问他说，哎，那你今天表现不好，你有没有想要跟球迷说的，你想不想要，球迷很期待你取得胜利，但你却没有胜利，你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然后他就会一下子就是从他的那个本来对自己的这种愤怒的情绪，然后失败的情绪里面一股火顶到头顶，然后就会说，那我还要怎样，难道我要给他们下跪谢罪吗？他说完了他就会后悔，他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伤害球迷，因为他其实是针对这个话，这种感觉是对他抱有质疑的这样的一句话，他并不是针对球迷。 他已经很抱歉发挥的不好，然后也但是他的教练啊什么的就会给他讲，就是首先一方面你表现出来了，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你是网球运动员李娜的一面，大家并不了解你的全部，所以说哪怕没有这种歪曲解读，就是完全客观的看待你的人，他也会发现你的这样的一些，他也会对你有一些解读，但这个解读并不能全权代表你，更何况有一些人他想要无中生有，想要去捏造，然后想要去刻意歪曲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想跟他说的是，就是类似于是那你还是要去痛快的做你自己，你知道你是出发是善意的，你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这种，就大概会给他这样的一些鼓励吧。然后我觉得说的还蛮有道理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他也会觉得他取得第一个大满贯之后他也是又到了一个低谷，就是也一直输球，然后身体状态也不好，然后膝盖做了三次手术，就是他也会质疑那我这干嘛还在这块特别辛苦的练球呢，难道是为了就是取得更好的成绩，就更多一次的取得这样的成绩，然后去退役去过上更好的生活吗？他想了想好像也并不是为了退役之后过得更好的生活，因为他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足了，很不错了，他很知足了，他觉得他还是很享受这个打球的这个过程中给他带来的快乐。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他讲的是应该就是这种，比如说你有一个技术困难你突破了它，然后取得了某一次胜利，在某一次比赛当中进行了验证，然后从而你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种快乐一定是虽然我们不打网球，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上也是其实有这样的体验的。然后另一方面他觉得他是想要当你走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是想要去做一个榜样的。他就讲过他想给他的那个球迷的小朋友，然后去讲说，你看我一个这么普通的人，只要我肯坚持，我也能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所以如果你愿意坚持，你也一定会取得属于你的胜利的。我觉得人一定到达了一定的层次的时候，金钱能够给他带来的那种快乐的那种冲击的感觉应该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一定是这种怎么说呢，社会价值吗还是什么，就是你能够帮助到他人，就是这种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是触动他的内心的。然后他也可能就是想跟这个小孩说啊，就是这个啊，失败不是啊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人，而是中途放弃的人。就总之吧，就是他会有很多，当他到达了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很多的感悟分享给别人，然后帮助到他人。这个可能也是他想要继续坚持啊打球的一个动力。那什么时候让咱们也体验一下，就是不为了金钱。其实咱们，我觉得所有的人应该都有那样的时刻，就是那件事情让你很快乐，并不是单纯的带来了金钱。对，就是这本书吧，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好分享，因为它就是，它不是一个，它不像是一段故事，就是起因、经过、结果这种，它是一个他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成长经历。可能还是大家自己去看才能更多的吸收，就是分享起来还不是特别好讲。然后还有今年的那个电影，我猜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去看，就是特别是喜欢网球的。那作为一个门外汉就只能分享到这里了，然后也祝愿各位朋友然后也都能够少一点弹孔，如果你有一些弹孔的话你就OK, 你想一想，像李娜这样的厉害的人，他也是这样的，带着很多的弹孔，然后 OK fine, 然后继续前进的，然后也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就是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吧。然后同时我还想分享一个，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啊，就是你可能有一个极度渴望想要的东西，可能就是会很卷很累，然后过程就会变得极度痛苦，然后你要是极度的躺了，你可能就是秃噜秃噜的，就是一直是这种下坡，好像只有是这种所谓西索想要追求的这种中间态，就当然是我们也都想追求的这种中间态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也还不错，我们也享受这个过程，我们去练网球的话一定是很有趣的，我觉得一定是快乐多于痛苦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学一个新的技术，一次新的抛球，然后当我们就是这个什么一万小时定律，当我们这个量堆量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又会有一个小的从量变到质变，就这种快乐一定是多于痛苦的，所以就是 我们没有极度的渴望想要取得一个冠军，没有这种渴望，我们就是把那平常态的看待它，然后平常态的看待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可能是会快乐，会至少快乐和痛苦，就是那种不是痛苦啊，就是那种煎熬，那种拼搏，不是那种枯燥的那种过程啊，我觉得至少能五五开吧，不至于说快乐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说呢，就这个状态很难，我觉得也挺难把握的，就是你经常你会想，你会去，你往上走的时候，你走走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卷起来，你就跑起来了。就包括西索啊，你看他经常说他怎么样，他其实有的时候也这个事儿堆到他眼前了，他也得卷。就比如说这个基金堆到你眼前了，你深了就能中嘛，那或者是不知道你深了能不能中，就总之你深的话中的概率还蛮大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卷起来嘎嘎写，然后你这个实验就是马上就要出现好结果了，然后这些细胞需要你假设，需要你去加班加点的夜以继日的去伺候这些细胞的时候，你看着他，你看他吧，他比谁都会勤快。所以就是有些事儿堆到你眼前，你好像就不得不卷起来了。就是那也就是除了刚才祝愿的大家那一个之后，另外一个祝愿就是祝愿我们都相对有一个平和一点的这种日子工作，快乐更多，快乐更多一点，就是更能享受这个过程吧。好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